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0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使马窦的福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我们处于殉道时代，阿西亚比比是基督徒见证的典范。圣座大使方济各巴克总主教安息主怀。为治愈受伤的人类和大地，基督徒和佛教徒的7个共同行动。世界主教会议致天主子民书多媒体版问世。成圣与家庭息息相关，就像圣女小德雷莎的父母或被纳粹屠杀的波兰乌尔玛家庭所教导的那样，成圣是一个结伴而行的集体旅程。成圣还是具有凝聚力的，它把人与天主与兄弟姐妹凝结在一起，带来当今世界所需要的合一与和平的怀抱。最重要的是，成圣涉及殉道的层面，正如最初的几个世纪的殉道者，以及2015年在利比亚因信仰而被达伊时杀害的科普特信徒，亦或者像巴基斯坦的天主教农家女阿西亚比比一样遭受迫害。她的司法诉讼持续了9年，期间因被指控亵渎神明而被判处死刑和监禁，直到最后被宣告无罪。教宗说，这是一个在持续殉道中度过的基督徒生活案例。教宗方济各11月16日接见了参加成圣的团体维度会议的与会者。这个会议由圣座丰盛部筹办，于11月13日至15日在罗马的宗座奥斯定学院举行。教宗方济各从范二所珍视的团体维度开始，向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主教、省长、列平案申请人和合作者回顾了成圣的3个维度。圣若望保禄二世称之为普遍的成圣使命，也就是说人人都蒙召成圣。教宗方济各解释说，成圣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团体的事，这因为当天主召唤个人时，总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在这方面，教宗引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指出，圣德使人合一，通过圣人的爱德，我们可以了解天主的奥秘，他同人人结合在一起，以他的仁慈拥抱全人类，使所有人合而为一。这里的我们呈现出一种家庭成圣的维度，教会中有许多圣人夫妻的例子，其中每一位配偶都能成为对方成圣的工具。教宗方济各列举了其中一个例子，例如小德雷莎的父母路易马丁和齐利亚马丁，以及今年9月在波兰被封征服的乌尔玛一家。乌尔玛夫妇和他们的7个孩子因在纳粹迫害期间在家中藏匿犹太人而被残忍杀害。教宗强调，他们是光辉的榜样，并且都是殉道者。成圣也涉及殉道的层面，教宗指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典范。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从初期教会团体到现在，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例子。教宗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时期没有殉道者，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时代也有许多殉道者。如果我们考虑到殉道的大公层面，那么这个话题就会进一步扩展到基督宗教所有派别的信徒。教宗首先提到了在利比亚海滩被圣战分子杀害的21名科普特教会殉道者。今年五月，教宗方济各与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塔瓦德罗斯二世会晤中宣布，他们已被列入罗马殉道者名录，因此他们也是天主教会的殉道者。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11月16日星期四在梵蒂冈圣斯德旺堂举行的葬礼上表示，方济各巴克总主教突然结束了他的城市朝圣之旅，几乎是小心翼翼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正符合他的性格。帕罗林枢机继续说，通过这台弥撒，我们也要感谢天主赐予他的许多善行，怀念这位法国之子和波尔多总主教区司铎，以及这位普世教会和圣座多年的忠实仆人。方济各巴克于1936年9月2日出生于波尔多，1966年10月1日进铎。他获得了教会法和政治学学位，开始在圣座驻华、驻荷兰和驻智利的代表团工作。在国务院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前往葡萄牙和丹麦服务。1988年6月17日，圣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他为圣座驻斯里兰卡的代理大使，他在那里服务了6年，与主教们一起推动各种教会和社会活动，特别是帮助最贫困的人群。1994年，他成为圣座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大使，2001年被任命为圣座驻荷兰代表，这再一次要求他从一个他为教会和民众倾注大量心血的教会和社会环境中割舍自己。帕罗林枢机继续指出，在每一个他蒙召服从的新使命中，巴克大使都视之为服从天主旨意和献身福音服务的又一个机会，从而实现了他的主教格言：仆人和大使。在他的一生中，他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人性和灵性天赋，在世界各地激发人们对教会和博多路继承人的爱。帕罗林枢机接着说，在恩典的激励下，因着成圣的召教，我们的兄弟巴克总主教接受了去任何天主希望他去的地方，始终表现出时刻待命的精神。他的离去提醒我们，圣座大使这一独特职务所要求的一些因素，对天国的追求高于一切，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任何情况下面对复杂甚至痛苦的事件时，对基督保持平静的信任。这意味着全心全意地为圣座服务，毫不迟疑地遵循福音和教会训导，那是人类的灯塔和救恩之港。帕罗林枢机最后表示，在对我们这位亲爱的兄弟致以最高敬意时，我们想到波尔多总主教区他的朋友以及所有认识并赞赏他的人，我在此重申教宗和圣座的深切哀悼。第七届佛教徒与基督徒座谈会于11月6日在泰国曼谷闭幕时发表了一份声明，与会者表示，此刻人类大家庭和大地正因全球挑战和快速变化而受到正面和负面影响，那些深根于各自宗教传统且愿意与所有人携手努力的人，能为绝望的世人带来希望之光。本届座谈会的主题是慈悲与纯爱交谈，为治愈受伤的人类和大地。声明写道，作为佛教徒和基督徒，我们将佛祖和耶稣视为伟大的治愈者，贪婪和罪分别是佛祖和耶稣所认为的苦难之源，二者均提出爱与怜悯是驱散人心和世界黑暗的良药。佛教和基督宗教千年来 都采取了怜悯之道来应对人生的磨难。与会者在声明中提出七个共同行动。第一是要承认，我们同属于唯一的人类大家庭，人人理当享有平等的尊严和尊重。第二是对话，我们坚信没有对话就没有和平，对话能防止暴力，抑制受害者和加害者。第三，要培养同情心，在做政治和经济决策时发挥同情心，以免排斥和不平等。第四是要合作，不仅在宗教层面，更在公民、政治、知识、科学和国际领域人人合作。第五是要创新，也就是支持学术和研究界协助宗教团体调整思维模式的举措。第六是教育，要教导众人如何照顾并分享与他人和与环境的关系。第七是祈祷，祈祷和默观能让事情变得截然不同，净化我们的心灵和理智，激发关爱、慈悲和宽恕。本届佛教徒与基督徒座谈会由圣座宗教交谈部、泰国佛教大学和机构以及该国主教团合作举办，大约150名与会的佛教徒和基督徒分别来自柬埔寨、香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蒙古、缅甸、新加坡、斯里兰卡、韩国、泰国、香港、英国和圣座。此外，亚洲主教团协会也派一名代表出席。第八届座谈会将于2025年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致天主子民书》多媒体版于11月14日问世，此版本在文字版的基础上补充了影像和声音。大会与会者在《致天主子民书》中为同道协行的经验表示感谢，详述了他们过去几周开会的工作，并期盼每个人都能具体地参与到“同道协行”一词所传达的传教使命共荣的活力之中。世界主教会议网站也提供了《致天主子民书》的多种语言版本，其中包括中文版。在教宗方济各的批准下，圣座教义部在一份由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签署的文件中再次确认，天主教徒禁止参加共济会。圣座教义部11月15日周三以这份文件回应了菲律宾杜马盖蒂教区主教科尔特斯的提问。文件写道，由于共济会成员人数持续增长，科尔特斯主教忧心地解释了他教区的处境，然后针对如何从牧灵的角度出发，同时将教义的意涵列入考量，适当地应对这一现实，科尔特斯主教寻求了建议。教义部在回复中表明菲律宾主教团参与其中的重要性，指出各位主教务必落实一致的策略，而且应该采取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从教义层面着手，圣座教义部重申，信徒禁止成为共济会成员，因为天主教教义与共济会并不兼容。因此，圣座文件解释，在知情的情况下，正式作为共济会成员并接受共济会原则的人，适用于上述声明的规定。这些措施也适用于登记参加共济会的圣职人员身上。第二个方法涉及牧灵对策，圣座教育部建议菲律宾主教在所有堂区展开普及的要理讲授，阐述天主教信仰与共济会不兼容的原因。菲律宾主教也要考虑他们是否应该公开对此议题发言。圣座教育部于1983年11月在新版天主教法典问世后发表了有关共济会的声明，这是因为1983年颁布的法典旨在取代1917年的法典，却没有如同旧版法典一样 对共济会予以明确谴责，并对参加共济会的天主教徒施以绝罚。因此，在时任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批准下，时任圣座教义部部长拉庆格枢机签署了这份声明，强调那些参加共济会的天主教徒处于重罪的状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诗马窦的福音。
马窦福音的第八和第九两章都叙述耶稣所行的奇迹，奇迹共有十个，马窦福音把它们分作三组来报道。第一组的三个奇迹表现耶稣有治好疾病的能力，第二组的三个奇迹表现他有克服恶势力的权利。在叙述第三组的四个奇迹时，马窦福音格外强调奇迹和信德的关系。在今天的圣诗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要介绍耶稣治好患血漏的妇人和复活雅伊洛的女儿这两个奇迹，他们是属于第三组的奇迹，所以他们都强调信德。攻读马窦福音第九章第十八到二十六节。耶稣向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位首长前来跪拜他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可是请你来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她必会活。耶稣起来跟他去了，他的门徒也跟上去。看，有一个患血漏12年的女人从后边走近，摸了他的衣服缝头，因为他心里想，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我就会好了。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说，女儿，放心吧，你的信德救了你。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耶稣来到首长家里，看见吹笛和乱哄哄的群众，就说，你们走开吧，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他，把群众赶出去以后，耶稣就进去拿起女孩子的手，小女孩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那整个地区。这是圣诗马窦记述耶稣行动中的第三组治愈神迹，以治愈一位患了12年血漏病的妇人，复活一个已经死了的12岁女孩。这两个奇迹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作为开始，圣诗马窦省略了许多马尔谷福音里描述的细节，并增加了对情节的一些刻画， 以加强犹太习俗的气氛。女孩临死时的吹笛手，最贫穷的犹太人也要请吹笛手，这是丧礼所必须的。耶稣外衣上的穗头，犹太人佩戴穗头以帮助他们记住要遵守天主所有的诫命。耶稣治愈的德能和祈求人的信心是这个故事的中心。那位首长不顾女儿已死的事实，仍然跪拜于耶稣前。这位妇人虽然患了血漏病12年，她仍然充满着坚定的信心。耶稣像厄里亚先知和厄里叟先知一样，具有使死人复活的德能，他的这一行动也预示了自己日后的复活。在预示耶稣的受难和死亡方面，耶稣和这两位妇女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耶稣也和患血漏病的妇人一样，需要受苦、流血，不抱怨，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大无畏的行动拯救世人。女孩因为是首长的孩子，所以她死亡之时被难以控制的人群包围着，他们嘲笑耶稣，因为耶稣说女孩没有死。这就如同耶稣天主子因相信天主能使死者复活而被路人的群众、司祭长、经师、长老们以及那些把他钉死在十字架的人嘲笑辱骂。如同耶稣使女孩复活的消息传遍各地，加里肋亚妇人们也将耶稣复活的消息传播开来。这两个奇迹都是耶稣在加利利亚巡回传教的时候所发生的，是耶稣还在与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那一位被称作首长的人走近他来，向他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请求。那位首长的女儿不是生病，而是死了。虽然如此，他仍然坚持要耶稣用手附在他女儿身上，并且相信他女儿必会活的。这就表明了他的信德的大和活泼。马窦福音又特别指出，那位首长来到耶稣身边后就朝拜他，这也是一种信德的明显表示。至于那患血漏的妇人，根据马尔谷福音的记载，是他先摸了耶稣的衣裳，病就好了，然后耶稣才觉得有一种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回过头来问道，有谁摸了我的衣裳？当那位妇人战战兢兢地承认了事情以后，耶稣才向他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你的疾病好了。马窦福音的记述却没有这么曲折，他直截了当地叙述说，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说，女儿，放心吧，你的信德救了你。然后再接着说，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在马窦福音这样简约的叙述中，信德的重要性倒反而更明白，更强而有力地指点出来了。你的信德救了你，耶稣的这句话也应该围绕在我们的耳朵和心里。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